今日嘅经文出处系嚟自创世记二十二章一至十八节，请听弟兄读出。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必自己，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个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竟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继续下来，我们很高兴有何伟达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亚伯拉罕，有请。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亚伯拉罕，讲到的焦点其实是一对的父子，以色列民族的头两位族长亚伯拉罕和以撒。但这个讲题其实是尝试用个儿子的角度，即以撒的角度来看他爸爸。坦白讲，这个讲题我定的时候就有点浪漫，觉得到底真的写的时候呢，这个礼拜我觉得很头痛，我觉得很大挑战。创世纪提供个仔的角度，看爸爸的角度其实不多，所以我发觉我需要即在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做一些合理的想象，但想象有时可能会是个人的想象，所以我也很需要上帝很大的恩典，也很需要弟兄姊妹听的时候慎思明辨，即不要我说什么都信了。即慎思明辨，其实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想清楚，是那个讲员本身他用了最大的力量，但都还是可能很主观都未定的。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我当我写的时候，当我想题目就想得很简单，写的时候就觉得有点麻烦，也都很需要上帝的恩典。我都很开心有机会来到去挣扎一段经文，因为我自己都有些体会。我们一起祈祷，然后进入讲道的内容。天父，在你面前 將我自己交給你，都將我們的會眾交給你，願你的靈在我們當中引導，願我口中的言語，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面的思念或者默想，我們的想法，我們的回應都蒙你悅納，有你的保守我們當中，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門。剛才是點題，現在我們進入是第一幕，今天其實是一共有差不多是四幕的感覺。剛才過了第一幕是序幕，第一幕是從以撒的視角來看創世記22章1到18節。以撒是誰？他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以撒，以撒的名字是叫做他笑了，他笑了。這個他是誰呢？誰笑呢？從經文，即是聖經裡面創世記，其實你沒有直接看到那個笑是誰，可能有幾個主角的，包括上帝開心，上帝歡笑，包括他媽媽撒拉笑，笑也有幾種情緒，不詳細講，當然也包括亞伯拉罕笑了。為了這個兒子，亞伯拉罕用了25年在掙扎，有很多搖搖擺擺的過程，跌跌撞撞走了25年，看著兒子一天一天大，亞伯拉罕怎可能不笑呢？看看兒子又出現了，哇，兒子現在做了什麼？遠遠見到兒子走過，他滿面笑容，心裡面好笑，很開心。以撒從小就知道父母疼他，特別很強烈感覺到他爸爸很愛他，真的很愛他。上帝都很清楚亞伯拉罕很疼他的兒子，上帝賜個兒子給他，也看到亞伯拉罕，以撒在亞伯拉罕心裡面的分量越來越重。所以當我們看到第一段經文，經文一開始說，上帝說你要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所愛的獨子以撒，往亞摩利地去，在我指示你的山上面將他獻為燔祭。在這個描述裡面，上帝的描述不是很普通的一句，上帝的描述是用三個形容詞來描述亞伯拉罕和上以撒和亞伯拉罕，或者以撒在亞伯拉罕心裡面的分量。他說你的兒子，他都說你的獨生子，特別講清楚是以撒，跟住他話你所愛的。嗱，依三個形容詞嚟到去形容，其實亞伯拉罕如果你講以撒，佢都唔會搞錯，但上帝卻係好刻意咁加重咗，讓亞伯拉罕好清楚感受到，當佢聽到呢個吩咐嘅時候，佢知道以撒對佢嘅意義，佢都知道上帝知道以撒對佢嘅意義。不過呢段對話，以撒知唔知咧？經文沒有交代，我相信合理的解釋是以撒當時是不知道上帝和他爸爸之間有一段這樣的對話，可能事後知道，不肯定。在整件事結束之後，或者他慢慢慢慢從一些蛛絲馬跡，或者爸爸透露他可能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但在過程裡面，在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他不知道。當他後來知道了，假設他知道了，上帝竟然要他爸爸將他整個人燒了獻燔祭，如果我是以撒，我不知道我會有什麼感受，我想我會覺得很震驚，難以想像。如果以撒後來又知道是上帝考驗他爸爸，那或者他沒有那麼難以接受上帝，畢竟這是考驗，這是試驗，他可能不會怪上帝，或者他都以他的性格，我估他不敢怪上帝。但是他怎樣理解他爸爸呢？可能不太容易，他記得整個行程，爸爸粒聲都不出，好像若無其事那樣，絲毫沒什麼抗議，他爸爸似乎整個過程作為兒子看不到爸爸為將要燒自己有任何掙扎，作為兒子我不知道他覺得怎樣去想像，怎樣去接受，我爸爸他真的愛我？以撒會不會有懷疑呢？經文沒有交代，但經文暗示了一些東西。在三天的行程裡面，以撒似乎有某一種的觀察甚至情緒。剛才我們聽主席弟兄在讀經文的時候，我特別留意到他讀到以撒和亞伯拉罕聊天的口吻是小孩子的口吻，好像很好奇，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或者我主觀，即是他讀得很好的。不過去到那段突然我的耳朵突然很明亮，即是覺得咦，為什麼那麼輕鬆，或者好像小孩子的好奇心呢？但我懷疑以撒當時是帶著極度的質疑，發生了什麼事。這段經文中間的也是聖經唯一一次保留 以撒和他爸爸的对话，圣经里面没有再第二次我见到以撒和爸爸的对话，只是这里。二十二章的六到八节，阿伯拉罕将燔祭的柴放在他的仔身上，以撒身上，自己手里面拿着火和刀，于是两个人一起行。二十二章的第七节，以撒对他爸爸阿伯拉罕说，他说我父啊，阿伯拉罕说我的仔我在这里，以撒说看下火和柴都有，不过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我估计语气应该这样近一点。阿伯拉罕说我的仔啊，上帝自己会预备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继续同行，当时父子二人一起登山，几高的山不知道，父亲将燔祭用的柴放在儿子的背脊上面。在三日的行程，以撒已经觉得有点不妥，万事俱备，但是欠缺了欠燔祭的羔羊。为什么会这样？三日里面他可能忍住没出声，父亲对儿子的回答勉强是合理的，上帝会预备，但同时充满了疑点。羔羊不应该是献祭者自己预备的吗？献祭者应该负责带埋献祭的羔羊，不是由上帝预备。阿伯拉罕回答有违常理。我们暂时将新约的角度挤开，今天的重点不是在新约那里，所以不要想上帝将个仔给我们，那个是很伟大的保罗的一个诠释。但暂时我们看创世纪的角度，羔羊不是应该由献祭者自己预备的吗？阿伯拉罕回答有违常理，他是不是一个托词呢？如果上帝真的会在山上预备一只羔羊，阿伯拉罕的回答不单止是托词，有些匪夷所思。果然来到山上，在上帝指定的献燔祭的地点，事情发生得急转直下，甚至是似乎以撒所估的是对的。第九、第十节是这样写的，他说他到了上帝指示他的地方，阿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将柴摆好，绑了他的仔，就绑了他的仔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面，阿伯拉罕就伸手举刀，伸手拿刀要杀他的仔。有圣经学者跟我们这样说，我之所以说个语气可能不是一个小孩的发问，是因为圣经学者的研究，我看大部分都说其实以撒不是后生，即不是小孩的，虽然那里说童子，但是通常都认为他最少是少年人。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整个描述，读者的感觉就是，身为父亲的阿伯拉罕一点迟疑、一点犹疑都没有，动作是干净利落的，丝毫没有挣扎的感觉。经文似乎要暗示，如果我们相信阿伯拉罕有情绪的话，他是将情绪压到周围的人，甚至连自己尝试都不会感觉到，用尽所有的力量令到他完成一件任务，一件他不喜欢的任务，但周围人看不出他不喜欢。有情绪吗？没人知道，因为他不想去接触他自己的情绪。他阻止自己有丝毫挣扎，为了用最快的速度去将心爱的仔绑在坛上面，准备要去杀他。如果学者的观察共识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以撒最少是一个少年人，甚至有些认为他是青年人，这样他在年纪和体力上面绝对可以阻止这件事发生，但是为什么他会束手待毙呢？难道以撒太震惊？他根本不知道反应，他崩溃，没办法想象爸爸会这样做，或者他满脑子在问你在做什么，爸爸你不爱我吗？你要杀我？经文完全没有交代，但这些想象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爸爸举起刀，手起刀落，以撒作为仔躺在那里，他合埋双眼，刀锋几乎要碰到他的仔的时候，在那刹那刀停住了，只是差少少，爸爸的手停了，不知道为什么，似乎阿伯拉罕听到声音，然后外面的灌木林突然有些声，竟然有一只公羊在那里，献祭的羔羊果然在那里，上帝真的为了燔祭预备了一只羔羊作为献燔祭的祭品，以撒死里逃生。经文没有交代，我假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父子之间的断断续续的对话，或者爸爸沉默的爸爸间中透露少少，以撒开始还原事情的真相。原来有使者，上帝的使者及时阻止了这件事出现，阻止了悲剧的惨剧的发生。后来在不同的场合，爸爸都透露了上帝在两次的肯定了他，赞赏了他，或者对他这样做是赞赏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估作为读者 我哋留意到經文同一段經文，頭先讀經嘅時候，十二節同埋十六到十八節，上帝用兩種唔同嘅角度，同一個原因稱讚亞伯拉罕。十二節嗰度係咁樣寫嘅，而上帝話佢通過使者嘅口，上帝話：而家我知道你係敬畏上帝嘅人，因為你冇將你嘅仔，就係你嘅獨生子留低唔俾我。到咗十六到十八節。第二次的稱讚又來了，或者就肯定又來了。耶和華說，你既然做了這件事，沒有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子，就是我指著我自己起誓，我會怎樣賜福你。那段賜福的話就跳過最後一句，在十六到十八節的最後一句，為什麼會這樣賜福你的後裔呢？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父親獲得上帝的稱讚當然是好事啦，上帝及時提供羔羊當然值得感恩，但是事情是否就這樣完？父親甚至跟他說，我這件事完了之後，我為了這個地方起了個名，好像打錯字，起了個名叫做，名叫，就是用漢語拼音，叫做耶和華以勒，因為直到今日，還有人說，津津樂道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故事好像從一個讀者第三者的角度來到描述，從 後代的人來到描述，但如果是當事人以撒呢，我會怎麼想？有些猶太的拉比，我看到一些書不止一次，有些基督徒的學者、聖經學者，甚至有心理基督徒的心理治療師認為，從以撒的角度，這件事可能會留下負面的影響。他們說甚至會不會有創傷後遺症呢？現在很流行的字眼，你們有笑，很痛苦的創傷後遺症，不要笑。看到爸爸要殺自己，一向我認識的爸爸是疼我，疼到我不得了，但竟然要殺我。是，那個是獻祭，是一個宗教活動，是一個神聖的活動，但是爸爸要舉刀殺我。理性上我可以為爸爸解釋，情感上我是否完全可以平靜？難道以撒真的出現了某種創傷後遺症？我不排除這些可能，因為拉比、猶太拉比都會有提出這樣的可能性，聖經學者也都提出，或者甚至基督徒的心理治療師都提出。不過問題是，聖經選擇沉默，沒有從一個角度再談論任何事，聖經隻字不提。為什麼聖經完全不從我們人性的情緒、情感、自然的想像，我們認為合理的想像，選擇沉默呢？為何會這樣做呢？聖經似乎也很少交代，無論是亞伯拉罕或者以撒或者其他的父子之間，很少在聖經裡面交代父母子女之間的相處。其實這個是我們生活裡面大部分的經歷，但如果你留意聖經，不單止亞伯拉罕和以撒，甚至其他的部分，很少提到父子或者媽媽子女之間的相處。好像這些我們覺得很好重要的人際關係的日常生活，聖經很少談及。以撒是整件事的當事人，但他在整件事創世記二十二章的選擇的角度，他變成了是一個裡面的一個敘述故事的元素，不是好像有些局外人的感覺，他是一個獻祭的材料。亞伯拉罕和上帝的關係才是故事的掙扎或者重點。以撒由頭到尾好像以一個半局外人但又當事人出現在故事裡面。如果是這樣，我們怎麼去理解這件事不是對亞伯拉罕的意義，是對以撒的意義呢？這個是我選擇這個題目的原因。我的父親亞伯拉罕，但我選了屬於亞伯拉罕和上帝的關係，但以撒是當中重要的以局與當事人出現的局外人，他好像是三者在故事裡面。但我想從傳承的角度，剛才入來的時候樓梯已經很大的字，在看到的畫面就是靈命傳承、去年你的主題，今年這個都是一個主題。我想從傳承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我的父親亞伯拉罕這個題目，我們進入故事的第二幕或者講道的第二幕，不用只有兩幕而已，很快完。我知道你們說多少幕呢，很快謝幕的了。第二幕，在以撒的後續人生裡面，我們去追尋父親的蹤影。創世記，我剛才說整本創世記、整本聖經只有一次記錄 以撒和他爸爸的对话，就是今天这段经文22章6到8节。圣经没有保留，再没有保留任何父子之间相处的过程发生的各种的细节，我们觉得很沉默。下一次出现这些，即是22章以后下一次直接出现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爸爸已经是一个离开世界的人，一个遗体在以撒的面前。以撒和他哥哥以撒玛利两个仔走在一起去安葬爸爸。经文说25章7到9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有175岁，他受高，他年迈，安享天年，息怒而终，归到列祖那里去。这个是个描述，然后以撒出现葬了他爸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是不是等于父子之间再没有任何交集呢？是不是爸爸完全淡出了个仔的人生？经文来到创世纪的26章，亚伯拉罕已经，即假设按照经文的次序，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世界。这一章也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章以撒做主角，是关于他的故事。其他很快雅各就做了主角了，唯一一次以撒做主角的是创世纪26章。我们来到那里，在26章的以撒，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或者因为我要讲这个道，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想，我发觉其实在26章的以撒举手投足之间，处处好像流露着父亲亚伯拉罕的身影。是不是我敏感？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爸爸的弱点似乎重演在儿子身上，例如他和他爸爸一样很怕死，担心人家知道自己的太太漂亮就遭到自己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他同爸爸一样要求太太称自己做哥哥，兄妹相称，几乎害惨自己的太太，也都几乎陷当地人不义。咦，爸爸的影子不是重演吗？又例如他同爸爸一样见到当地有饥荒，他都想离开那笪地方，那笪地方同爸爸口中知道是应许之地，但他想走，上帝及时阻止，说你不准去埃及。当年爸爸就去了埃及。从这些所谓人性弱点，爸爸的性弱点好像重演在一个仔身上，但有一个行动是正面的，值得思考。经文两次提到当地的人将他爸爸亚伯拉罕生前所挖的所有活水井，那些水井全部用泥土填塞了两次，而第二次经文这么说，当第二次再提这件事的时候，26章18节这样写，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水井，在亚伯拉罕死后都被非利士人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把井挖出来，仍照着他爸爸所取的名为他们命名。我想这段说话 很有趣。以撒后来又挖新的井，我们都知道敌人又来抢，但是他第一步在挖自己的新井之前，他是将爸爸所有塞住的井先重开。其实是很令到当地的人不开心，因为当地人的动作已经表态，我不喜欢你在这里，你还将人家刻意塞了个井挖出来。还有他还在周围的人都知道那些井的名字照旧，爸爸起的名字他照旧。我想这个动作本身，如果那些心理治疗师或者犹太拉比的估计，甚至有些圣经学者说以撒真是因为爸爸献祭要杀自己的行动留下了某种创伤后遗症，假设是真的，我都相信或者会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因为圣经沉默，我们就不要花精神去想，但是假设真的有一点的话，在这一刻的以撒用坚决无比的行动拒绝这些曾经在内心的阴影继续捆绑着自己。我要宣告，我不再被这些阴影绑住。当然我们说治疗需要过程，如果你有治疗的话，但是起码在行动上很决绝的，我要传承，我不要让这些创伤影响了父子立场上的传承。换句话说，以撒用了最直接的行动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宣告，我要继承我爸爸那条路，我要走回那条路，他的信仰人生路就是我的信仰人生路。最明显的就是无论周围的人好不喜欢都好，我当众我的仆人吩咐他们，每一口亚伯拉罕曾经挖过被你们塞住的井，我 我開翻，可能插埋個牌，所有個井嘅名照舊。我唔知嗱，以撒嘅性格應該係和平之子嚟嘅，佢咁做真係唔簡單。佢唔係撩事鬥非嘅人，佢唔係同你可以硬碰硬嘅人，佢比較退讓嘅。但喺呢件事上面，佢好堅決咁表態，佢堅持你點逼我，我會行去第二度再挖口新井。你再逼我行去第二度挖口新井，但我死都唔離開依笪地方，我住喺度。依笪地方我爸爸住咗100年，從75歲到175歲，呢個8年嘅土地，就算我仲係一個即係我連唔知係咪 PR 啦，即係總之我係外地人咁。我都不走，除非冇 extension， 即係唔知咁講啱唔啱。如果你問乜嘢令到以撒突然間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一個好似同人哋唔爭嘅人，突然間企得咁硬，係咩原因？喺咁嘅情況，堅持走亞伯拉罕嘅道路，甚至好多研究者話佢可能有創傷後遺症，對爸爸之間嘅關係其實複雜嘅。咁我諗有一節經文或者俾我哋透露咗某一啲嘅線索都未定，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呢節經文喺呢度，26章3-5節就係以撒好想見到饑荒嘅時候，好想去埃及嗰個瞬間，上帝話唔好去埃及，然後跟住上帝講咗段説話，我讀俾大家聽。本來係由第二節開始噶，我又跳到第三節，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説，第三節咁講，你要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你 這一切的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跟住我都會有但哆哆哆即係嗰啲跳過之前係嗰啲祝福嘅話啦。上帝講一句説話，我必堅定我向你父親亞伯拉罕所起嘅誓。我重複，我必堅定我向你父親亞伯拉罕所起嘅誓。跟住一段祝福嘅話係22章頭先我哋讀嘅，上帝同亞伯拉罕講嘢嘅時候祝福佢後代嘅話，差唔多全部差唔多。然後最後有一句説話，因為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嘅吩咐、戒令、律例同埋教導。嗱，呢度有兩點信息係喺26章開始嘅時候，佢諗緊要唔要去埃及嘅時候，上帝講嘅第一點，佢話。我必堅定我向你父親亞伯拉罕所起的誓，幾時發生的呢？上帝向亞伯拉罕起誓。我不知道以撒會想起多少東西，我也不知道當年的事情他清楚多少。假設以撒有全部的資料，在22章整本聖創世記，上帝指著自己起誓的第一次，如果我印象沒錯，可能都是唯一一次，就是在這裏，上帝向亞伯拉罕起誓，而且指著自己起誓，至少是第一次，這個是相當肯定的。上帝指著自己起誓，之前上帝呼召亞伯拉罕的每一個片段都沒有出現上帝起誓，上帝是應許，直到22章亞伯拉罕連自己的誓都獻上的時候，上帝說我指著自己起誓，從今天開始應許變成鐵誓，即不會再改。22章16-18節，上帝咁講：22章16-18，你既然行咗呢件事，冇留低自己嘅仔，就係你嘅獨子，我指住自己起誓，跟住就哆哆哆，就係好似26章嗰段話。然後最後一句，又好似26章嗰個開頭嘅，26章第5節話：因為你父親聽從咗我，亞伯拉罕聽從咗我嘅話。22章嗰度話，因為你聽從我嘅話，個句子結構係幾乎完全一樣，除咗你同埋當26章變成亞伯拉罕。我希望以撒記得當年嘅事，我亦都假設以撒相當程度嗰件事仲係歷歷在目。如果我瞓喺個柴上邊、柴下邊係彈爸爸舉起刀，依件事我點會唔記得？但詳細到咩程度唔係好肯定。我假設佢都有曬其他資料。咁樣嗰個誓言，原來當年所謂有創傷後遺症嗰個誓言，嗰時發嘅誓言，令到今日令到我成為一個最偉大嘅蒙福者。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講，最大嘅受益人係我。如果當時我捉住呢件事話，我係一個創傷後遺症嘅生存者咁。 現在我應該說我是那件事最大的受益人。我不知道對這件事可不可以顛覆了以撒，但我作為一個讀者，我很感動。我跟著那些拉比的觀點去想想，去到這裡的時候你會覺得啊，其實有另一個可以顛覆你想像的一個角度。事實上二十六章的二到五節，因為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以及二十二章那裡，因為你聽從我的話，是幾乎刻意地重複。如果我是以撒，我想我開始會明白我怎樣看亞伯拉罕。我爸爸重點不是他跟我怎樣相處，重點是他怎樣活他的人生。我不知道這樣說可不可以，我現在去到最後在完結的時候會再重複這一點。當一個人去看他爸爸，他爸爸都不在這裡，很多時候我們發覺我們的重點慢慢已經不再是他怎樣對我，重點是他是一個什麼人。或者這個想法會越來越多在我們的回憶裡面，不是說他對我不重要，重要的，他影響我很多東西，當時怎樣相處可能有很多很多個鏡頭都會回到我心裡面。但更重要的是他面對人生裡面各種的情況，面對他人，面對上帝，面對各種人生的機遇和困難，他怎樣去挺過去，走過去，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信仰人生，是我去回憶我的爸爸的一個重點。因此我們需要問的是，當上帝告訴以撒聽我祝福你，因為我祝福你的原因是堅守我對你爸爸亞伯拉罕所起的誓言，因為他聽從了我，令到我當時在這個基礎裡面我起誓，他聽從我就是將你獻上。對亞伯拉罕對以撒那個震撼究竟有多大呢？經文都很沉默，所以我們都很難去說，但是一定有的，相信我們現在回到創世記二十二章，也是今天我們的讀經的重點。我們比較三節經文，差不多去到第二幕的結束了。這三節經文留意一下，整個獻祭的行動裡面，究竟對上帝、亞伯拉罕、以撒這個三角關係，上帝、亞伯拉罕、以撒的三角關係，在獻祭前、獻祭後有些什麼的改變或者影響。二十二章第二節，試驗開始，上帝說我要你將你的兒子，就是你所愛的那個獨生子，個名叫以撒，帶去某地方獻祭。所以這個是二十二章的第二節開始的時候，對以撒在亞伯拉罕心裡面的份量的三點形容：你的兒子，你的獨生子叫以撒，然後你所愛的，三點形容。跟住舉刀及時阻止，遇過天青之後，第一次再度形容的時候，上帝咁講：而家我知道你係敬畏上帝嘅人，因為你冇將你嘅仔，就係你嘅獨子留低唔俾我。有一個形容詞唔見咗喎，你所愛嘅，依個係即係唔小心唔見咗，定係 consistently 即係繼續唔見咧？到故事嘅結尾，十六到十八，上帝起誓。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節，上帝起誓的時候說：你既然做了這件事，沒有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子，我指著我自己起誓。最後說因為你聽從了我，又有一個形容詞不見了，就是你所愛的。難道我們開始所說的是真的？亞伯拉罕不再愛自己的兒子？不可能，而是亞伯拉罕對上帝的敬畏，對上帝的聽從強烈到一個地步，比較之下，那個愛可以擠埋一邊。我想這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為了聽從上帝，為了敬畏上帝，甚至有時我會割捨我心裡面所愛，就算我有一萬個不濟，因為聽從上帝大過天，因為敬畏上帝是不可以妥協的底線，令到其他人覺得我已經好像不愛我的兒子，我都會接受。我想這個是這節經文裡面22章第二節、十二節和16到18節給一個研究這段經文的時候，你三次形容亞伯拉罕和以撒的關係，因為上帝的試驗介入之後造成的生命的顛覆，不是說你最不愛的兒子，不過你知道從今以後怎樣擺放你的愛和你對上帝的敬畏。你人間的一些你不捨得的東西，以及你對上帝的敬畏和聽從，你 之前在試驗之前很模糊，一個試驗你自己搞清楚，上帝搞清楚，以撒可能會誤會一段時間。我不知道這樣說你會怎麼想，我覺得這個是這段經文我最初想的時候的方向，雖然寫的時候我要兜很大的圈去這裡，因為我發覺原來浪漫是一件事，寫講章是另一件事。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最後長大成人，現在是新族長以撒，以撒已經不再是兒子了。從某個角度來說，他應該要帶領整個新的時代開始，他成為第二任族長。雖然那時候人丁還是很單薄，但是在聖經的歷史裏面，他是新任的族長，他已經要獨當一面，他已經要面對風雨，他已經不再是某人的兒子來到生活。當他回憶起已經不在世的爸爸阿伯拉罕，他真正要看重的是我爸爸當年是怎樣做過族長，不是他怎樣對我，那個不重要，重要，但那個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怎樣去在上帝面前活出了第一任族長那種生命。我要踐行的，我要重新跟上是那個生命，就是敬畏上帝的生命，甚至為了敬畏上帝，什麼都可以排除萬難去敬畏，或者聽從上帝，甚至我心裡面有一萬個不願意，我都要聽從。聽從其實另一個說法就是順服，因為是同一個字。這個是我爸爸阿伯拉罕的生命底線，這個應該從今以後是我的生命底線。我是這個是我的父親阿伯拉罕，我是他的兒子，我是第二任族長，重點不是我是他的兒子，我是繼任的族長。他原來我開始明白，他不是不喜歡我，不愛我，而是他不可以因為愛我得罪上帝，如果不可以並存，他不可以因為愛我令到他對上帝的敬畏沖淡，順服稍微遲疑，這個不是我的爸爸阿伯拉罕，我是他的兒子，我要學他，可以忍受我的誤解，從來不解釋，他可以忍受家人的不體諒，這個就是我的父親阿伯拉罕。我要跟隨他的步伐，幾困難我都要留守在應許之地，我要挖所有他開過被人封了的井，表明了我要表態，這個其實是表態，我要用回所有，拆回所有的名字是他用，這個是表態，我是阿伯拉罕的兒子，這個是上帝賜給應許之地，甚至我到現在都還不是 PR， 就是對他來說。結果這段二十六章的經文，唯一屬於以撒的經文，我們迎來了一個很大的一句聖經裡面未有過的祝福，聖經裡面沒有的，所有祝福都很難直接有八倍，除了殺種比喻說有八倍收成，在人世間實際上的實際的鏡頭畫面裡面沒有人有八倍收成，只是以撒。二十六章十二節，或者一起讀嘛，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話，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發達，日漸昌盛，成了大富翁。聖經很少用發達，我打這個字的時候我想起哇過年了，即恭喜你，即馬上發達，他就發達了，那年有百倍的收成，其實最好的收成在當地大概是十多倍，他們說已經是很好的收成，八倍收成，除了殺種比喻很誇張，說30倍、60倍、100倍，在實際的人間裏面，唯一以撒曾經經歷過。為什麼上帝會賜福給他？回到那句話，因為你爸爸沒有留下聽從了我，當年我跟他起誓說我會賜福給他的後裔，你是他後裔的第一人，順序排名你是他後裔第一人，因為他沒有將你的他的兒子，即是你獨生子，甚至埋葬了他所愛，那個愛已經不出現，他聽從了我。終於有一天以撒都老了，差不多你放心，以撒老了，他知道要上帝揀選的第三任族長不是他自己偏愛的以掃，上帝揀的第三任族長是他的細仔，那個他不是最喜歡的兒子雅各。現在兩個兒子之間相處得很差，以掃雅各需要出走，所以他跟雅各來，你走之前我吩咐你，吩咐的內容呢就不用說了，但如果你 有興趣回去看28章1到4節，吩咐的內容其實就是他爸爸當年 據個老仆人講，你幫我個仔娶太太嘅時候嘅原則，而家佢同個仔講，同雅各講，用翻嗰個原則，唔好揾第二個，去翻我哋嘅祖族，我哋家族裏邊去揾一個女仔做你做一位姊妹做你嘅太太，依個係個原則。哇！我睇到爸爸嘅影子在喺以撒身上出現，連點樣選任下一任繼承整個家族嘅第三代族長。都是用爸爸的原則，而經文裏面這樣寫的，在28:11-4，他跟雅各講的時候兩次提到阿伯拉罕的名字，第一次說即祝福你生養眾多，你娶了個按照我原則娶了太太之後，將應許阿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為業，就是上帝賜給阿伯拉罕的地。晚年的以撒滿口都是提他爸爸的名字，我想不是偶然。因此我们可以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以撒的反思，如果这个反思你觉得合情合理的话，对以撒吩咐雅各的行动，上帝终于有机会得到这个名字，上帝终于越来越接近成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埋雅各的上帝。終於去到謝幕，哇！好開心，我開心，唔係淨係開心。我喺去年10月嘅時候收到即係今日講道嘅邀請信，講幾多日期啊、幾點鐘啊，嚟到呢度。但我喺信裏邊睇到，再一次睇到你哋沿用2025年嘅主題《靈命傳承》。我當時諗，《靈命傳承》可能唔係淨係上一輩到下一輩，最小的單元是在家庭裏面的靈命傳承。如果我很感恩我父母是基督徒，孩子應該怎樣傳承父母呢？基督徒家庭。於是我突然想起一個題目，我當時想，我應該知道怎樣寫，寫的時候才知道不要那麼衝動。但是你們很早就追我題目了，你們要我衝動，我就選了一個題目，就是我的父親亞伯拉罕，跟著越來越接近，我開始擔心。終於嚟到尾聲啦，即係我開心講完。但係講嘅時候，我想講幾句內心嘅説話，所以我話呢個係講完個人嘅感想。我好似對住經文，想像緊以撒點樣睇亞伯拉罕，自己諗自己嘅爸爸。我爸爸係臨終先至信主，但係我發覺細嘅時候，甚至20多歲嘅時候，甚至30歲嘅時候，我諗我爸爸嘅時候，成日諗係父子關係，唔知點解。到他過身之後40-50歲以後，我越來越多的不會我都會想起我們的父子關係，但越來越多的是想起他一生的為人。我不知道轉變是屬於我個人的轉變呢，還是所有人的轉變，即是說你在成長歲裡面，我都會有輔導員幫我去處理我的父子關係，即是我和我爸爸之間。但我年紀漸長的時候，我越來越記得的反而不是父子關係那些很細節的一些張力，一些怎樣影響我的性格、我自己的情緒，更多的是他怎樣面對他那個時代，香港的60年代、香港的70年代，他怎樣去面對80年代、90年代，他怎樣去走過。那個爸爸是我越來越多思念，就算他是到晚年才信耶穌，他有很多生命的氣節是我欣賞。我都認識一些基督徒，他的父母可能不在，但有一個基督徒跟我說，他不止一次跟我說這件事。當我們有機會談起自己的爸爸的時候，他說他很小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爸爸有一次帶著全家人離開某個教會，去另一間教會。他說原因他不是很清楚，突然間要轉教會，但只是記得轉教會的過程裡面爸爸留下的一句說話，那句說話他記得。爸爸沒有解釋原因，只是說無論怎樣都不可以離開上帝。爸爸沒有說原因，可能故事很複雜，但那句說話反而留在這裡，成為那個基督徒想起自己爸爸的時候會記得的，無論怎樣都不可以離開上帝。我們都認識一個基督徒，他爸爸都不在了，但他會有時會說，每一年過年的時候，我記得我小的時候，爸爸帶著我去找一個獨居的寡婦，就要識個細路去給錢給他。他經常想起那一幕的，每年都會這樣做，不知道何時才停。這些鏡頭深深地影響著他。亦都有一個基督徒，佢講佢媽媽，當所有家人都喺教會好活躍嘅時候，媽媽話：我最大嘅侍奉就係令到你哋冇後顧之憂，屋企所有嘢 我幾乎有後顧之憂，要唔要賠錢啊 ？OK， 屋企所有嘢，屋企所有嘢我會打點曬，令到你哋可以安心喺教會侍奉。媽媽嗰個説話令到佢對侍奉同埋對媽媽自己，依、這個就係我喺屋企，依、這個亦都係我嘅侍奉。依啲嘅點點滴滴，令到佢哋可能重點已經唔再係我媽媽同我相處過程發生咩事，而係佢留低咗乜嘢信仰嘅風骨，係我會走落去。我哋每一個人，我諗當中好大部分，我都見到有後生嘅，我就為你哋開心，就真嘅，即係特別喺方言教會唔係好容易。我哋每一個人同仔女相處，每一個人都係第一次做某一個人嘅爸爸或者媽媽，即係我哋冇得演習嘅。我哋都係第一次做某人嘅父母，因為個個性格都係獨特，所以我哋一定有好多地方做得未必好成功。我哋都有自己人性嘅弱點，亦都犯錯係難免。但我諗我哋嘅細路，應該我哋期待係佢有一日諗起我哋，我哋都會百年歸老。佢哋諗起我哋嘅時候，我好想佢哋諗起嘅係我點樣活出我嘅信仰人生。佢嘅時代同我唔同。AI 的時代，很多實際的生活操作都會跟我不同，我喜歡那些老字號可能沒有了，但是他怎樣活出他的信仰人生，在他那個時代，這個是我期望可以見到，那個才是真正的靈命傳承，包括所有的屬靈的父母，我希望我們都是這樣想。所以更加重要的，不要為自己做錯某一些事，即對著子女做了，講了一句後悔的，你可以去道歉，但是不要糾纏在那裡。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在上帝面前活出上帝悦納的生命，個仔女喺睇喺眼裏邊，我一起禱告。天父，我將呢篇道在你面前，因為講道的人都未完成佢人生，所有人都在你面前，不係淨係聽到以撒用可以合理的想像去問呢個我爸爸阿伯拉罕，而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好好活出我人生，讓我哋嘅下一代有靈命可以成。可以傳承，是我們的責任。奉耶穌名禱告。